从限制租房租金来遏制炒房。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叶志彦。标题这个想法是我回想起曾看到影片讨论欧洲哪一个国家类似台湾居住正义等各方面探讨时，影片中有这样子一小段访谈，当租客觉得租金如果不合理的时候，他们国家可以向当地法院申请诉讼，要求把租金给降下来。我之所以将这段提出来说是一个可以帮助台湾遏止炒房的重要因素，是因为早期我也曾想过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求，所以有跑去台北参加一些房地产类的理财课程，了解一些有关于贷款买房，如何当一个包租公相关介绍。然而为什么贷款买房跟限制租金有关系？这也是跟我了解如何当一个包租公有关系。曾经我听过三到四个介绍他们要教如何当一个包租公的时候，几乎所有讲师都曾说过，一个合格的包租公首先要计算的是你购屋时的贷款利息必须小于你租金获利。这样子解释只有一些学过理财课程的人才懂这句话的含义，而很不幸的几乎所有无壳瓜牛们都是不懂理财的，有些更是不肯牺牲生活品质的熊掌与鱼肩的，这就是大多数无壳瓜牛们的本质。有时候不是你们买不起房，只是单纯想要的东西太多，所以最终只能牺牲买房，而不像其他人都是牺牲其他的去买房。在介绍如何当好一个包租公的过程当中，有把房贷与租金分成两个小细节来说。首先第一部分是说，我们在缴房贷的时候通常有第一年的无需缴本金的宽限期，这个时候你只需要缴本金就好。假如你每个月本金加利息要缴10000元，但因为本金暂不用缴就只需要缴2500，那么你的租金如果是在13000，自然扣除后的10500就是你这个月利润。但过了宽限期后，你仍然可以每个月赚到纯3000利润，然后一直等待房价涨到你满意的程度后，你再来把房子出售出去。当然这一切还有很多细节要计算，不可能那么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毕竟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包租公课程第一节课而反过来强调，就是如果你的租金无法承担你的房贷压力，那就不要购买去跟银行贷款购买这间房。而包租公第二个细节就是，本来房子就是对于未来有获利期许才会涨起来，所以如果你想未来卖出一个好的价钱，你的租金就要反映出有这个优势，让后面的人愿意接手购买你现在出租出去的房子。而通常计算都是获利 5% 到 6%。 这个获利并不是定义上的每个月的支出比，而是假如你10000000放银行，你每年可以拿到定存 2% 到 3%， 但现在我们把10000000拿去买房出租出去，可以拿到 5% 到 6%， 所以租金的设定就是要让下一个愿意接手的人可以计算出，他们可以获得比定存更高的利润。如此一来，应该大多数的人懂了这一切情况了吧。如果租金本身被压下来不超过某一个限制，房价就很难被人炒高起来，因为大家愿意用更高的价位去购房，本来就是认为这间房未来可以涨更多，或者我现在能赚更多。但如果租金被限制住了，房价自然就很难被炒起来。不过我要说，你们不能去鄙视这样子的人，因为不管是炒房还是包租公们，他们也都承担一堆风险。比如包租公们还需要承担租客是很没品的，或者遇到我自己需要修缮的情况，像我因为要照顾双亲搬回同住，我将原先住的地方每个月租金10000元出租出去，结果租客租2年多，我就因为修缮水管漏水花了13万多，这还不包含其他情况。 租客退租后，我还要因为整修找人清运垃圾，前前后后都不晓得又花多少钱出去，我还看对方可怜，也没因为这些问题去扣对方押金，等同我前后净利润只赚得6到7万。幸亏我不是贷款买房，不然我光缴房贷就远远不够用了。一间二房二厅二卫的公寓，我等于每个月只收不到4000元，这算不算血亏啊？在我也曾租约4到5年的雅房，那位前房东也在我搬离后1年多把房子卖出去，他跟我抱怨很多，比如租客们拖欠租金等等问题，我都不晓得听了多少次。有次他很血亏，有房客在离开前拖欠3到4个月租金不说，那积累的电费差点让我前房东崩溃，而他也不晓得遇到几次了。虽然我提出应该要可以走法律途径限制租金来遏制炒房概念，但其实我们这群人也承担各种风险，大家都有难言之苦，大家可以要求可以讨论，但请别将责任责怪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愿意承担才能有幸赚到这笔钱，而你们不愿承担却来怪罪于我们。最后，有关于租金这件事，可以讨论的空间太多了，因为要知道通常租金最高的都是市街、闹街，而商品的价格也都跟租金有关。我们之所以抱怨的很多东西，其实商家们也都很不愿意，因为不提高售价就会造成他们自己也活不下去。所以到底什么是合理价位的租金，这个讨论没有5到6年，我想也是不可能有共识。